机会再来跟弟兄姐妹分享。那愿神祝福我们今天的聚集。我不知道大家这一段经文应该很熟对吧？那读过这段经文的人，那你是比较赞成家主的举手，比较赞成那位清早被雇进来的人呢？哦，没有人啊，哇，大家都很敬虔，很棒。对，当然我们要站在神的立场哈，啊，这个是我们看今天刚才读的经文啊。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解读这段经文啊？那解经第一要务就是你看到连接词因为的时候哈，就要想到，哎，那这一段一定是连到前面的经文啊，而且不止连到前面的经文，而且这一段所讲了的话会变成前面经文非常重要的根基，所以因为它是理由嘛，来解释前面为什么这样做事或是这样说。那问题在这一段经文是连到前面经文的哪一段呢？那大家有没有，你若是很熟了的人，那你觉得它是连到哪一段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待会会有那个，哦 ，sorry。那这段经文我们在读的时候，有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解释哈。第一就是从神的主权啊，或者是从神的慈爱，或者是什么？是从神的公平。那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从哪一些角度呢？你会觉得是主权的人举手，好，那你觉得是神的慈爱的呢？那神的公平的呢？好，好，有人 不只选了一个哈。那实际上我们注意读经文啊，他说我没有亏负你，好，我把它 highlight 成那红色的部分哈。他说，哎，我没有亏负你哦，哈，我们不是讲定了价钱吗？哈，他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是讲到什么？神的主权，哈，没错。那说我做好人是什么呢？神的慈爱，哈。那你就红了眼吗？是这样子吗？哈，那到底神有没有公平呢？啊，有。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哈，这段其实我们最近 Rose 团契我们在引用这一段的时候，多数的慕道朋友都会赞同什么？赞成那个清早被雇进来的，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哈。我想我们很多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有这种感觉啊，说那这样子的话，神不是很不公平吗？我这么早进来做了这么多工作，那神给我的价钱都跟其他人一样，这样公平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我们到底来看看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其实这一段经文它虽然告诉我们神的主权、神的慈爱，而且它告诉我们神的公平。那到底怎么样看神的公平？那其实当我们谈到公平跟正义的时候，我们有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或至少两个不同的角度。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只是说我们真正在实际生活上碰到了各种状况的时候，你都会有自己的选择。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稍微看一下，那大家听过 Principle of Equality 吗？还有 principle of equity， 有没有？这两个听起来很像，翻译也都翻成公平原则，或正义原则。那可是他们两个内涵怎么样？有相当大的出入。那什么叫做 principle equality 呢？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按照人数来均分，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就是像按照人数均分，或者是按照你进来排队的先后顺序分配东西。 那或者是每个人机会都有一样的机会，那我们若是落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上的话，你会发现像社会主义往往比较强调这一种平等，但是相对还有另外一种，这个是什么叫做 equality principle of equality。 那 equality 的话就是什么，他认为的公平就不是像左边讲的那些公平，他认为的公平是什么呢，是按照需要去分配，那然后你根据你付出多少，那你就回报就相对得到多少，付出多回报就多，或者功劳大你得到的奖赏就大，一样的。那所以他们比较强调是结果的平等，而不一定是强调开始的平等。所以往往这一种在社会的现实上面是什么，资本主义比较强调 principle of equality。 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黑跟白，那全或无，不过你注意去思想很多我们的议题的话，就发现有的人或者有的体系或者思想它比较强调左边，有的比较强调右边。我们了解这个两个概念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像我们的美国的立国宣言讲到什么，人人什么 被怎样被造是什么平等的，对吧？好，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什么一样的权利，所以美国若是你成为美国公民的话，那你就怎么样享有所有美国公民都有的个权利，还有义务。那这是为什么在很多年前那美国的民权运动它为什么会推行呢，就是根据什么，根据左边这个 principle of equality。 他们就认为你现在统治阶级对我们这些一样公民的人是不公平的，你把我们当成奴隶对待，那你让我们搭公车的时候只能坐在后面不能在前面，等等，这些作为它就是有违什么 principle of equality，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些东西了之后，那我们讲公民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就是基于 principle of equality。 那我们现在政府设立很多公立的学校就是为了提供什么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对吧？那早期就是因为教育机会不平等导致了许许多多这种不公不义的，还有那种穷人很难翻身的一些状况，所以非常的强调教育机会平等。那司法也是一样，不能够看人来判断，所以司法公正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器官移植也是这样，只要你进入这个registry list 的人，对吧？你不能够说因为这个人在社会上的社会名望或地位比较高比较大，对不对？他就可以排得优先，不是每个人都有个先来后到，你就算再有权力的人你都要这样。那我最近Rose 团契的有一个那个就听到在国内就是不一样，他说国内你只要花一点钱，你本来可能要排两年左右的时间，那你半年之内就可以拿得到，就可以做器官移植，类似是这样那这样子就是有违什么 principle equality。可是我们讲到 principle equality 的话，那个概念就整个翻过来了就完全的不同。所以当我们讲到每一个学生到了课程里面来学习的时候，老师能不能给每个学生都是 A 呢？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那个结果最后就是什么，好坏学生，好学生就会变坏学生了因为你完全没办法区分了所以我们在像我自己以前做过老师，那我们在出题的时候都一定要想什么，哪一些题目有一些基本分让每个学生 最基本都应该要懂，那通常都是送分题，对不对？但是也会要有一些题目是什么中等困难的，那还要有一些是什么特别困难的、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区分从低到高学生的不同的程度、所以尤其是、像我们以前去参、出过一些像台湾的医师考题或者医技师的考题，那些主办单位就特别强调，他说你一定要有这种不同程度的题目出来、那所以每一个考试的、设计的题目都是经过非常非常精细的分析、像我们在美国考医师执照也是这样，他每一次考试都会有几题是不算分的、那他的目的就在测试这一题到底有多少比例的人能够答对、那这样子就可以做下一次参考，若是说很适合他就会挪到下一次的题库里面就出来了，就是这样、那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因为他经过大量统计数据他就知道哪些题目是好的，他过难的他可能把它拿掉，若是只有 1% 答得对的那就算了就不用了。所以每一个考试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在这边，所以那我们的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现象都是基于这个 principle of equality， 对吧？那这两个我们有了解这两个概念之后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来解读我们今天这一段话语。那所以我们都读过论语哈，孔子讲的这一句话，他说当然他有他的上下文背景的哈，不过我们常常引用的是这一段，丘就是孔子嘛，孔子说我听说那你治理国家的人啊，在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君无贫，和无寡，安无请、那大家觉得这个是什么 principle of equality 呢还是 principle of equity？ equality 非常明显对吧，那孔子是不是在强调均贫呢？他不是哈，他主要在强调的是什么那个公平正义的原则，因为他针对的是当时那些贪婪的君王，他已经有了，他还要想去再抢弱小的人的土地或者是财产，所以孔子是说你不能够这个样子，你要安于你现在有了的，只要你统治的国家里面是均平，或者是不能说均平了，是平均的，有公正公义的，他因为他要攻打的是在他的国度当中有一个小的区域某一个地方的统治者，他说可是若是你在你的国中施行公平跟公义的话，你根本国家是可以长治久安，你不需要去用武力去讨伐他，你用武力讨伐他你用的那个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你并没有真正的施行公平跟公义的原则，所以孔子点出他心中真正的问题，所以孔子非常的强调公平跟正义。那我们的圣经强不强调公平跟正义呢？当然了，因为公平正义是神的本性，所以那像诗篇89篇14节就说嘛，他说公平和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但是慈爱和信实走在你的前面，所以这个绝对不能颠倒，若是颠倒了的话就非常的麻烦，所以真正的根基一定是建立在公平和公义之上，那慈爱和信实它是我们在行使公平跟公义的时候的那种途径方法手段，但是根基一定是公平和公义，因为这个才能维持长治久安，那神国是如此，人间的国度也一样，那问题就在你怎么看公平跟公义，所以当我们了解有两个不同的公平跟公义的概念的时候，那我们在看很多的事情就会开始注意到它的一些复杂性还有一些敏感性。那 principle of equity 的目的是在做什么呢？很明显就是在区分 之间的差异，而且鼓励每个人的进步，防止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所以基于 principle equality， 它有一些特质在内，就是它会具有一些排他性，你给了这个第一名，其他人就没有办法拿到第一名。他重视的是什么呢？是重视他的成绩跟成果跟表现这一类的，这个很重要。所以当我们了解他的目的了的时候，我们就了解这个原则要如何运用。那 principle of equality 呢，它是强调什么？相等。在这边它主要是在强调这个个人或个体之间它相等的价值。那它的目的其中一也是要防止不公不义，所以它并没有排他性。那它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什么？是在维系关系。所以若是你今天是父母的话，那你对待孩子有一些事情可能就要用到这里，有一些事情就要用到这里。若是之间颠倒的话，会造成孩子心里面什么样子的问题？我们会有时候你会听到孩子说，哦，妈妈很偏心，或者爸爸很疼这个，对吧？孩子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就是因为什么？我们的 principle 在运用的时候跟孩子所预期所想的是什么？是不一样。孩子预期是这里，你用的是这里，或者是颠倒，这个就会导致孩子会觉得父母有点偏心，偏袒某人，这样。所以当然这也可能是实情，但往往也是因为这种原则的运用之间的差异。 OK，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重新回来审视我们的经文的话，大家就会很清楚的看到之间的差异。那大家觉得原主在这个经文里面他主张的 principle 是哪一个呢？是 equality 的举手，equality 的举手。OK， 对，原主在这边采用的主要是 equality。那清早进来的那一批人进来的，他们看到的原则是什么呢？是 equality 吗 ？equality。那暴露出来什么？这两个人看这整同样的事件的角度一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前面那一批工人进来的工人，他认为的是什么？他在强调什么？他在强调的是什么？他在强调的是个人的什么成果表现还有付出等等。那原主看到的是什么呢？他认为他比较看到的是这个，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他有点像我们在学校做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课程有时候老师会叫做 group project。 那给一个这个五六个人一个题目你去做，那每个人就可以自己各自分工，对吧？然后做完了之后，那最后每个人的成绩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最后每个人成绩不一样吗？你 group project 最后 presentation 对不对？可是你觉得每个人在这个 group 里面的付出是完全一样的吗？一定是不一样。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有的人困难，有的人稍微简单一点。当然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评断，但我们总是感觉每个人的付出是不会完全一样的。但最后的成绩是什么？是完全一样的。可是若是今天的老师给这个 group 里面 这个 A 那个 A minus 那个 B 那个 C， 那你觉得以后这个 group 还能存在吗？很难哈，所以我们用 principle equality 的时候，它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它是在重视这整个团体的什么，他们的共同的关系哈。那家人相处，我们多半会强调什么 principle of equality。像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很穷嘛，那妈妈上菜上街买菜，买菜买回来了之后哈，好比水果是番茄，那就会有人想要多吃，有人想要少吃，对吧？所以妈妈都会事先讲清楚，一个人就是两个，谁都不能多吃哈。那总是会有人想要去偷偷摸摸的这样啊，这样那就会造成一些纠纷啊，或者用一些方法让他自己再多拿到一点点，这样啊，所以就会造成纠纷。可是父母的原则就是说 ，OK， 我就是给你们分定了，每个人就是两个。我今天不管你是老大，你长了180公分，或者是你是老三，你只有150公分哈。妈妈说，每个人就是一样，你就是两个，两个就是两个哈，这样。那孩子，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就觉得啊，那我现在我有这个需要，我就是吃的比较多啊，那为什么不能吃多一点哈？孩子就会有这种感觉。可是父母看事情角度就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因为什么？他重视这个，每个人的价值在父母眼中是一样的，你都是我的孩子啊，那我同样要照顾你们，给了你们了，你们愿意给别人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是。父母尽量是用的 principle equality 哈，但是若是全部都是 principle equality 的话，这个家庭也会产生问题，对吧？啊，不然有的孩子表现不好，那你也是一样，说好都一样，好，他也得到同样的奖赏，那表现好的孩子心里面自然就会产生不公平的感觉哈。不过平均来讲，你若是重视一个团体的关系的话，你会多用的是什么 principle of equality。 你若是要鼓励个人的表现的话，你会开始强调 equity 啊，你会跟这个孩子解释说啊，为什么这个哥哥或姐姐或弟弟他们今天得到这样子，因为什么？因为他付出了什么什么什么。好，那你也可以这样，只要你付出了这样这样这样，那你也一样可以得到更多的奖赏哈。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合理的原则哈。但是当我们运用错误的时候，或者从不同角度看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哈。那我们今天看这个比喻的目的到底是在解释什么呢？这个很容易理解啊，那到底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哈？就是连接词，因为这是为什么我说它到底指向哪一段经文，前面哪一段经文，大家要不要看一下啊？稍微看一下19章里面，你觉得断句是断在哪里？从哪里之后再接过来这里？你们可以拿起手机，没问题，我不会认为你们在上网。好，30节，为什么你认为30节？哦，很好，你这个是从文本上面去看断句哈，你觉得哎，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哈 ，OK。那这个是一种可能哈，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每一个作者在写文章的时候都会放下一些证据引导我们去正确的解经哈，就是把他的意思表明出来哈，所以大家稍微看一下。好，那在这里哈， 他这里这前面几个字就非常重要，他讲到因为，所以指向前面啊。接下来他讲到什么？天国，所以这个是关乎神国的比喻啊，所以非常的重要。那神国的比喻是什么呢？讲到神国的事情，前面那一段在讲到哪一些神国？OK， 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富有的财主，对不对？年轻人来问耶稣基督什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啊，这个问题重不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吧？得永生，那关乎我们永恒，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他的呢？当遵守什么诫命？哎，这样你们觉得耶稣基督这样回答是好还是不好？哦，很好吗？所以耶稣基督是在教导我们行善能够得永生，是吗？耶稣基督说：“哎，你不是行遵守诫命就可以得永生，是这样子吗？”啊，为什么不是？耶稣基督不是明明这样说这么教导了吗？啊 ，OK，OK， 好，好，很好，对。然后这个孩子就说：“哎，好啊，我都遵守了，对不对？那我还缺少什么呢？”所以这个孩子觉得遵守诫命能不能让他得永生？不能嘛？若能的，他就不会来问这个问题了，对吧？那耶稣基督竟然说什么？他说：“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那你会不会觉得耶稣基督是有强人所难呢？你不是自己说吗？遵守了诫命了就可以得永生吗？他说：“我都已经守了。”那耶稣又加了一条诫命，你要去变卖你所有。这条有在旧约的诫命里面吗？耶稣基督是不是强人所难？好像很不情愿让这个年轻人得永生，是吧？可是他说已经都守了。可是诫命有这一条吗？问题就在诫命有没有这一条。哦，真的 啊对，爱人如己嘛，爱人如己是叫你把你所有的变，你可以把他接到家里面来啊，你有需要的人接到，那不是有爱人如己吗？啊，OK， good， 好，很好，很好。然后耶稣就讲，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那少年人忧忧愁愁的走了哈，非常的可惜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基督在开始叫遵守诫命的时候，问了一句这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问这一句话？嗯哼，对，那这位神是谁呢？就是耶稣，对，没错。他在提醒他，其实耶稣基督在回答的是用什么？用十诫回答他，对吧？可是耶稣为什么好像只引用了十诫的后六条，像是行为诫命的律法，是不是这样？他并没有引用全十诫，其实不是哈。他一开始就点他了，他说十诫里面是什么？十诫的开始什么？耶和华说什么？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因为是这样，所以你才要开始遵守下面的十诫。他要先把关系定义清楚，他说你今天为什么拿这个善事来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那你来问我的话，你认为我是谁？ 这个就是十诫的前提或者第一条，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好，那接下来第二条是什么？就是不可以什么拜偶像，那财产已经成为他的偶像。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点出来说，你必须要去变卖你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这个对了，后面诫命才会对。那注意看他们两个对永生的概念一不一样，耶稣基督是怎么讲到永生的？那个动词是什么？耶稣基督讲的永生是怎么？那个动词是什么？进入。那那个少年人讲到的永生动词是什么？得。少年人对永生的概念是什么？好像我可以拥有某一样东西，就像他拥有他的财产一样。耶稣基督讲到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你要什么？你若要进入永生。进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字。我们刚才读到的葡萄园是什么？是什么？进入啊。所以葡萄园是关乎天国，是关乎什么？永生啊。这个，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什么？把永生讲成一个葡萄园的比喻，你要去进入，问题就在你怎么进入。我们刚才读过的葡萄园的比喻，它是要怎么进入那个葡萄园？他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去吗？啊，没错，那个家族什么，一清早起来就去什么，去找人，哎，找人进来这个葡萄园啊。所以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我呼召了你，你进来回应了我，进入这个葡萄园，这个就是永生。好，接下来你进入葡萄园做的任何的事情，关不关乎你的永生？不关啊。永生是要你去回应我进入的啊，我呼召了你，我以我的恩典慈爱呼召了你，你做了回应之后进入，这个就是永生啊。不是靠遵守诫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很重要的事哈。所以哦，我看一下这里，对，那这一句话就非常的重要哈。这个接下来他的门徒就说，哇，连这样子这么好的人，守完诫命了，又有钱又做善事的人都不能进天国，那谁能得救哈？讲的完全对哈。所以耶稣说什么？他说在人是不能什么，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得永生的关键是在人吗？是完全在神。这是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的。所以这个是断在第几节？这个是第几节？对，所以断在三十节那个就是对的说法。他基本上就是断在这里。那所以你跳过这个之后再去看，接下来就是耶稣说因为什么天国啊，这样就像一个园主去找人进葡萄园工作一样。好，所以这个是接下来，那中间插了一大段话对吧？那大段话是什么？所以彼得听了这句话，他就突然心中起了一个疑问啊。然后耶稣基督在回答彼得心中的疑问之后，再回来把这个议题整个结束啊。 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重点是放在葡萄园工人做工的事情上面吗？不是哈，是要放在园主一批一批去呼召人这个恩典之上。这个是这个，然后什么，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园主很有趣？园主最后付价钱的时候，他怎么吩咐仆人的？要从后面开始，对不对？好像他是有意什么，让前面的那批人特别看到不公平的。这个很有趣哈，他是刻意这样安排的，就是让这些人能够知道，神说我跟你们想的，你把重心摆错了。所以神重视的是那个 principle equality， 只要你信了我，你回应我的呼召了，你全部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都可以进来这个葡萄园。那它的关键不是在人，而是在神。所以讲到永生还有天国救恩等等，葡萄园工人比喻这个核心是在什么？在进入葡萄园而不在做工这件事情。清早的工人把永生视为什么？他应得的工价，对吧？可是原主是永生是什么？他的恩典与这些工人的工作毫无关系。年轻的财主是永生是什么？要靠什么？他的行善来获得的。所以他问耶稣说，我要行什么善事才能怎么获得永生？好，耶稣基督教导他说，永生是靠回应他的恩典进入。所以耶稣要他去什么？变卖财产来跟从他，回应他，那个才是他得永生的关键。这是为什么耶稣说财主进天国很难，不是耶稣 在 exclude 掉财主，不是，而是财主很容易被他的财产捆绑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财产，对吧？那学者就会以他的学士成为他的财产，偶像，对吧？那政治家就会以他的权力地位成为他的偶像，那父母就会以，很可能就会以孩子的成就成为他的偶像。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偶像，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是说，那人在这比喻里面是那些工人回应原主的邀请进入葡萄园，就是得到永生。那人，我们回应主耶稣的邀请，接受相信他，那个就是我们得到永生。这样 OK 吗？好，希望这样就会很清楚。那什么是葡萄园工人呢？其实若是你去看使徒行传的话，我觉得他可能 不是绝对，但是他非常有可能是在讲这个。那清早进去的一批人就像是旧约时代的人，他们跟神有立约，有这样有那样子的，就很像奖定一钱银子的。那四出到有出，这些就是从耶路撒冷然后经过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耶稣你看这个圣经写的排序都很像，五正和申出是排在一起的，连在一起讲。那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也是排在一起讲，然后再到地级。那我们是属于第几批呢？我们是属于地级的，感谢主。我们是最什么，最受宠的那个小孩子那种感觉，好像我们最后进来的，哇，我们才做了一点点，哇，拿了同样的钱，对不对？我们欢欣鼓舞，对吧？那其实我们也错了，对不对？我们拿到的奖赏也不一定是就是这个意思了。对，我们也不用太高兴，其实都一样的，在神国里面我们得到的永生都是一样。那问题就在，那神难道只用 principle of equality 吗？那在哪里？在我们十九章里面你看到了吗？ 好，对不起，我没有听到。嗯。哦、oh,，yes， 对，就在耶稣基督回答彼得的询问，所以耶稣先特地停留下来，对吧？回答了他之后，再回到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去结束那个 principle equality， 这样 OK 吗？啊，所以有人会说，所以刚才那个我在台下 Rose 就问我，他说：“哎，那你要讲一下，对不对？”那有人就说：“那为什么？那我就在死之前接受耶稣基督不就好了吗？这每个人都得的都是一样的哈。”其实神不是只用 principle equality， 他也用什么 principle equality 的啊，千万别忘了。所以我们越早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越认真热心侍奉神，神给我们的奖赏是越大的。这就是耶稣基督回应了使徒彼得的那个问题。但是讲到永生这件事情，神用的是什么 equality， 但是神还有奖赏的部分是用的 equality， 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哎，那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做那个最后一批进来的不就万事 OK 吗？这样 OK 吗？好，所以神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他知道我们心中所有的疑问。那这个非常的实际而且重要，我们有没有用错原则，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在这边稍微写了几个让我们去反思的应用的情况，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那我们是否在下意识中感觉到心中和教会中的比较增进，有没有？就是葡萄园那几工人，尤其是清早进去的那批工人，会不会在我们或者在我们看到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之中的某些事情上面，有没有？都会有哈，我想每个教会都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嘛，我也会有常常会有那种东西啊，所以像有的时候我甚至有一段时间我看 Rose 很有趣啊，我觉得神就特别爱他这样，所以我就说奇怪，神，我总觉得我做的比较多，可是为什么我总觉得你爱 Rose 比较多这样，我说我怎么觉得我像二等公民啊，就是会有，因为我后来是真的是这个疑问在放在我的脑中啊，很好一段时间，那一直到后来我才开始被释放了，我发现哦，是我一次跟若斯去特会的时候，神又把他特地叫起来，神从来没有叫过我，每次只要 Rose 在，大概 Rose 都会被叫起来，这样那个先知他就叫 Rose， 他说：“哎 ，Rose， 你起来，神有话要给你。”然后他就讲到，他说神造你就是为了要专心爱他，而且他说你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时候我突然懂了，才明白了，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像我常跟 Rose 讲，我说教会有这么多需要啊，你有这么好的恩赐，你为什么都不去？好比为人家祷，因为他祷告了之后常常会有一些神的启示或者行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他说若是神感动我，他自己会来感动我，若神要我做这个事情的话，他说你不要这样一直 push 我这样我是很难理解那种状态很多年啊。后来到那一次我听到先知这么讲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我说原来神真的就是这样在做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难怪他每次心中有一种很强的感动，他向神祷告，那就会有一些我们觉得很特别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那就有点像马大跟玛利亚在神的家中那种状况。这样子我就觉得很有趣。那所以我也会有那一种清早就进去葡萄园工人那种心态。其实神给我们是将来的奖赏，他不是在我们现在我们这种我们看得到肉眼的东西上，所以这很有趣。那第二个就是你是否下意识中感觉美好的见证只属于功成名就的基督徒，这个是大教授，所以那个是 成功的企业家哈，这些东西，那我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根本就做不了什么事哈。所以我以前在那个实习的时候，做神学生实习的时候，我们教会其实有一对非常好的敬虔忠心的基督徒夫妻，他先生就很 suffer， 很真诚的 suffer， 他说我要怎么跟人家传福音呢、啊、他说我的孩子成绩那么好，可是竟然没有上 Harvard 或 MIT， 他说你看看那些都不如我的孩子的，我那些好朋友的孩子全部都上了，那都不是基督徒，他们的孩子都上 Harvard MIT， 你还要我怎么传福音呢、啊？这是不是很实际？我不知道你各位有没有这种 struggle、啊、他的儿子上了 Berkeley， 我说 Berkeley 是非常好的学校，他说那就不是 Harvard， 不是 MIT， 这样我说哦，可是后来你知道吗？反而是他儿子，有一天我们在正在谈着，他儿子进来了，我们就讲到这件事情。他说那是我爸爸的想法，他说我不是这样子的想法。好，后来因为他儿子在学校里面还是很忠心的在团契中侍奉，然后最后的成绩也很好，最后慢慢慢慢他的父母就开始释怀了，才看到原来神有他对他孩子的恩典，这样好，他们还是忠心的侍奉，但那种struggle是很真诚的。这个是我们的下意识之中会有这种感觉，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那我们会有那一种好像我今天努力侍奉做很多的工作，证明我爱神我爱主，证明神很喜欢我，神给我这些成功的这些奖赏，那是证明神的能力神的爱我，类似是这样。那还有就是你是否下意识中感觉努力在教会侍奉必然受神的祝福，就神的仆人你只要忠心侍奉一定就不可能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今天看到一个传道人过得那么苦哈哈的， 又得了病了，对不对？然后好像 很悲惨，就觉得那他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了，或者他一定有什么问题缺陷，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其实蛮容易的哈，那像有一些牧者或者是宣教士做了几年之后实在是做不下去了，他就退出了侍奉合场，对不对？那我们心里面会觉得什么？哎，这是不是一个不忠心的仆人？好，对，多多少少会有这种想法跟看法哈，那种感觉。那你是否下意识中感觉侍奉的果效是自己努力的成果啊？那我之所以会这么写，就是因为我心中都会有这样说，我才能写出这些东西出来啊。我不是在讲你们，我其实就是在提醒我自己，因为我很容易有这种倾向啊。那若是我们有这些的话，那就是表示我们用的 principle 常常是错误的啊。是颠倒的，那神对我们的爱是 equal 的，这个毫无疑问，虽然他的表现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若是最重视的是跟神的关系了的话，那我们就会在很多的这种struggle 里面得到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那个比喻的话，神是透过那些工人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永生还有神的慈爱是跟我们的什么做工的多少是没有关系的啊。他爱我们都是一样，他都以他的爱来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国度之中。可是若是今天这个工人换了一下概念，说哦，我今天劳动的很好很辛苦，我爱神我乐意为他付出，做完了我甘心乐意，对不对？我觉得太好了，我侍奉这位美好的神，那他所得到的奖赏就不会被神斥责一顿这样啊，而是什么？而是受神的什么更多的回应跟称赞，说哇，良善忠心的仆人太好了， 是这样。那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跟那个清早的仆人是相反的，我们不是要做最后进来的那一批哈，而是要做跟清早进来那一批人相反，而是要以说，哇，你看神这么美好，他这么晚进来的人，他给他的永生的工价都跟我是一样的，神真是慈爱啊，太美好了，这种心态就对了。这样好，所以愿神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一个原主的角度。但我发现我们处在不同的位置之后，看事情的角度就会跟着改变。所以那我有一个倾向，就是我以前在学习的时候，我就不会把我只放在我学习这个位置上，我一定会让自己再跳高一级来看。像我在做实习医生的时候，我就不会只把我看这些实习医生，我会想问题是说，哎，那若是今天我是住院医师的时候，这个问题来了我要怎么去处理，那我就知道了。我不会想说啊，反正上面有住院医师，我只要顾到我现在把怎么报告写好就好了哈。这样，那我想说，万一那我今天住院医师不在了，我要坐他的位置，那我要怎么办？啊，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看很多的事情角度就会不一样啊。那我发现，若你跳高一级来看的时候，你就会比较乐意用 principle of equality。会慢慢倾向这个，因为你比较少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事情。像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因为我是医学背景的嘛，那个时候教会没有人知道要怎么处理，对啊。当然我们后来形成了一个 committee， 因为当时没有啊，情况很紧急啊， 我一定要，我是教会的华语堂的牧者，我一定要先做决定嘛。后来那时候我看到西岸爆发了疫情了之后，那我就说 OK， 现在若是你有出差到疫情爆发点的弟兄姐妹，你回来的时候请自我在家隔离一个礼拜。那时候还只是刚开始嘛，还是一个礼拜。那接下来就有，然后我这么一宣布了之后，我才知道哇，可能有远超过我想象的数目出差到那边地方去了。我不这么讲我还不知道了，好，我只是听到一个两个，就我发现好几个啊。那我想说我还好设了这一条规定，可是接下来就会收到了一些教会的那个反应，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反应哈。那其中有一个就说，他说杜传道你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他你非常没有爱心，你会造成教会的分裂。好，那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你若是站在我的立场来想的话，你若是要保护教会的会众的大安，全部人的安全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而且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呢，这是合理的嘛。我说我不是要 discriminate against 任何一个人，而只是说你若是今天有出差到那种带着危险，尤其是坐飞机，飞机里面是最危险的那个时候，对吧？我说你就是自我隔离，然后你也不用告诉我，你隔离完了之后，你没有症状之后，你再回来聚会，好，这样，啊，所以我就是也是鼓励他们说，若是你站在我的角度立场来想事情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清楚大概要怎么做，或者为什么我要这么做，我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多数人的安全跟利益嘛。所以那有些人就是为了戴不戴口罩也是争得很厉害，这样啊，打不打疫苗也是争得很厉害，非常不容易。那所以我跟他说，若是你站在我的立场来想这件事情的话，那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做是比较好？所以那耶稣基督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若是这些工人他是站在原主的立场来看事情的话，可能他的想法就会不一样。那我们学习把这个东西放在原主的位置，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位置来看，就像你希望你的孩子放在你的立场来看你怎么带整个家庭一样，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让教会还有我们所处的团体里面会更加的和谐，更加美好。所以我们的神是什么？他是不偏待人的神， 但他不偏待不是很机械的，每个人都一样，不只是这样，而是他是根据事情的本质而决定要用 principle of equality 还是要用 principle of equality。 他在赐给人永生上面他用的就是 equality， 但是在对人的奖赏上面他用的就是 equality。 这是我们人性 本能上就可以感受得到的，因为什么？他是来自神，神就是如此的。所以我们感谢主，那好，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像成为原主一样心智跟智慧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亲爱的父神，我们特别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那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以及我们就不在黑暗中行走，也帮助我们能够成为那多多仿效主你自己的原主的这种心智，这种对人的爱，对人的公平，对人的不偏待不偏私，以至于我们就能成为一个更加不偏待人的人，因为我们所作所为都是要反映主你自己而来的荣耀荣光。特别谢谢主，求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有智慧去分辨，还有有这个能力可以实行的出来。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祈求，阿们。